所以所有那个保罗的书信都是从那里慢慢盖起来，慢慢盖起来。他话讲的越多，他从来没有离开这个三个中间。好了，不要忘记，他只废去。是叫着我们在主面前得出一个地位，本来没有地位，死人怎么会有地位？第二，叫生命显出来。那生命显出来，这个生命当然是圣洁的生命。然后最后呢，直到那日，当然是基督得荣耀来说，那日不是得荣耀，那日主回来日子，不就是我们今天与主一同受苦，我们就和他一同得荣耀？圣经里不都是这样的思想吗？所以现在你明白了。在这九封书信里面，如果你把它分成三大段的话，那前面四封信讲什么？十字架的道。然后呢，接下来三封讲生命的道，最后两封讲得胜的道。好，那么你再仔细的来说，前面四封就是讲到在基督里成义，然后接着下来的三封在基督里成圣，然后最后的两封道与基督同得荣耀。所以你用英文来讲，一个是 justified in Christ， 然后 sanctified in Christ， 然后最后呢是 glorified with Christ。那么你看，这就是保罗所讲的。那么也许你说，哦，这是保罗的神学，不，这是全本圣经的。因为保罗是很用他神给的智慧，就是把整个全本圣经提纲挈领，从创世到启示录到底讲什么。很清楚的，他提安性打三个桩。好了，你看整个后来整个不管他讲的，你看他写的十三封书信，你看这个线是根据那个线，然后呢，最后他自己总括的时候也是这三个线。所以我想现在很清楚，大家读主的话一定要记得，这就是你一面又上下了，因为你到读到保罗书信的时候，那么现在我们就清楚了。所以如果你要讲道理弟兄姊妹，你今天真的要讲道理给弟兄姊妹听的话，很简单，就是教会书信这个三个阶段。那么你只要讲了十字架道，再讲生命的道，再讲得胜的道，那就完全了。那么我们知道这条路到底应该怎样走。那么很可惜，在教会的历史里面，你看有的人就是偏，有的人就偏到十字架的道，有的人读了这个宾利什么书，就一天到晚讲十字架，非常的灰色，而且一切都非常的慢慢的，就是没有太多的喜乐，因为你要背十字架，又重量压在你身上，总是觉得你在一个压力底下。那么这十字架道，我若光讲十字架道，那有的人呢就讲生命的道，不必讲这个东西，我这个完全讲生命的道，结果像那个树一样，它长的时候。因为你们不讲圣经，它的树就随意长，只要我喜欢你说我不可以，所以这个树你因为今天什么都是恩典，你不要讲十字架。好了，那么结果你看那个树就往一个方向倒，所以有很多很多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难处都是从这里来的。那么我讲过了，如果你光讲十字架也讲生命，好了，这个生命所以每个基督徒是上天堂的基督徒嘛。每个基督只要一信完就好了，那个事了就完就了了。他没有想到冠冕了，他没有想到主呼召我们做门徒，目的是叫我们得着冠冕。那么所以这个呢，是主给他教会的旨意，所以很清楚的，大概可以说保罗的教会的书信就很自然分这三个段落，那么重点出来。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读圣经的话，不要忘记，不要离开那个重点。你若用这个重点来读保罗的前面四封，后面的三封，最后的两封，那么很自然的，我们对于保罗说什么话就清楚了很多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来看什么是十字架道。我们好不好看哥林多前书？哥林多前书。第一章第十八节，因为十字架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你知道这个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你知道这个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 那么所以现在保罗呢就告诉我什么叫修复讲道。那这一段圣经就是从第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五节，可以说是把修复讲道讲得最清楚的。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把这段弄清楚了，你就把罗马书零前零后跟加拉太书里面主要的信息你就抓住了。那普通就是这段我们都不懂，你这段读不懂，那么你只能零零星星的从罗马书和零前零后加出来的好处。但如果你把这一点读懂了，你看见当保罗写零前写这些书信的时候，你看他是在这个施加道的那个引导底下写了福音书，所以反过来说，就施加道呢就可以总括，可以概括他前面的四东西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来继续看到底什么叫做施加道。我们再翻到第翻过来是二十一节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谁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智慧。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上人都以为自己有智慧，都以为自己有智慧，因为他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嘛，吃了善恶树果子当然他知道怎么分别善恶。但是这里善恶树一个果子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他凭着自己的智慧那当然就不认识神了。那么结果神怎么做呢？神就把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，神偏偏选了一个愚拙，在他们原来还是非常愚拙的愚拙道理，那么拯救那些信他的人，结果叫这些人完全想也想不到。那么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神的智慧。所以很明显的，有世人的智慧，有世界的智慧，有神的智慧。好，下面接着说，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腊人是求智慧。那为什么犹太人要神迹呢？因为犹太人要的是能力。那么这个要能力，那么希腊人要什么呢？希腊人当然是求智慧。所以你看希腊人，希腊出了许多的哲学家，他们提供了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智慧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人间应该是天堂了，是不是？因为希腊人他们追求的是完美主义，他们要的一个人是完人，他们要的世界是完美的世界。意思就是说，今天如果你跟随希腊的人智慧的话，好了，那这些人会把你带到人间的天堂，凭着他们的智慧，他们就建造人间天堂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希腊人的问题是，他们有智慧，他们有办法，他们的想法可能都最理想都是最好的，但是问题在哪里？没有能力。犹太人呢是有能力，因为他要神迹，所以犹太人追求什么是能力？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今天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，实在说来，罪留给这个世界一个烂的摊子，谁能够清理这个摊子？所以不要忘记，当你读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你也看到那个有一个烂摊子，那个烂摊子是不是得救以前，是得救以后的。那这个是我们小时候想说的，我们总觉得所有得救人都像普通童话小说，好像白马王子跟白雪公主，然后他们两个人然后终成眷属，然后最后呢他们过得平安美满的生活。所以最后童话的后面就是平安美满的生活。那弟兄姊妹，实在说来，福音就是大好的消息。按理来讲，我们每一个人蒙了得救以后，我们从此以后应该都过着平安美满的日子，一点都没有错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实在说来应该是如此的。但是慢慢你就发现说，这个婚姻有蜜月，信主耶稣好像也有蜜月。为什么要蜜月？蜜月就是那一段的时间呢，特别蜜特别浓。对不对？那是最浓的一段，是最好。但是证明说后来为什么不蜜月呢？按道理啊，美满的婚姻是不是蜜月？是蜜生，就是一生都是蜜月的，这个才对嘛。但为什么呢？为这就是酒要用尽，忍耐要用尽的嘛。你起头很好啊，起头这个都没有难处啊。但是后来度了蜜月以后，你才知道原来两个人在不同屋檐底下太久了，然后你看见。personality clash 就是说人格就产生了冲击，产生冲突， 那么许多的问题就来了，所以婚后有很多的问题。那么有的人说，哎，我们的婚姻亮了红灯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婚姻是个问题婚姻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问题婚姻的来源是什么来的？一面有个问题的丈夫在家里，问题的妻子。问题的丈夫不觉得自己是有问题，问题妻子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问题。你只要问题儿童，你问他有没有问题，他一定没有问题。你看，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问题儿童。那我弟兄姊妹，如果真的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最后终于是美满结束的话，那今天没有今天所谓有的人说婚姻是一道墙，这个外面拼命想挤进，里面想拼命挤出来，那这什么道理啊？所以证明说有蜜月期，有蜜月期就证明什么，就一定要用尽的。那么弟兄姊妹也是一样的，你慢慢会发现说信任主义以后，我们以为信主很好的，那么还有刚刚聚会非常好，哦，弟兄姊妹真是可爱，你觉得听祷告大家都很熟练，但是不能没有多久，一年两年就不行了。那慢慢的弟兄姊妹，你觉得那个很熟练姊妹不过如此啊，那个弟兄也不过是如此，那弟兄慢慢很多问题就来了。哥林多就这样，哥林多教会就这些，哥林多教会是有追求的教会，所以他有许多的恩赐。恩赐什么意思？恩赐是侍奉的本领，恩赐多就表示愿意侍奉的人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这哥林多教会的难处就是有恩赐人太多了，有能干人太多了。你看见？好了，你说最好不能干，不能干就没有人起来服侍了。服侍的人就是有的人很能干，就显得他特别能，而且他特别要彰显他很能干。好了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教会里面本来问题是你要侍奉，然后你要侍奉有本领，主就把这个本领给你，这叫恩赐嘛。所以哥林多教会有那么多的恩，有那么多的有那么多就恩赐，就表示有那么多要侍奉主。你看这是个好事情，但是问题就在这里，你也要侍奉，我也要侍奉，所以问题不在哪里，问题都在侍奉人身上。你看见没有？你没有心侍奉他，反正也不要侍奉，他也不要那个本领，所以主他也没有恩赐。那么恩赐越多，但是问题就是你的恩赐要跟你生命成正比才可以。对，你这个生命不够长进，你生命你在那里真的在那里做，就是没有错啊，你也在那里不是啊，那问题就来了。问题，所以你看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的问题。那么你看见有人娶了继母，那么还有你看哥林多有这个吃肉叫弟兄跌倒，然后他们有人说我属保罗的，属基法的，属亚波罗的，那么还有蒙头的问题，还有复活的问题，有的道理问题，有实行的问题。那弟兄姊妹，哥林多教会好不好？真是很好，你难得一个教会是那么兴旺的，你看见吗？那么热闹，这个聚会热闹的，所以每个人都要长，因为实在说来，如果小猫三四只，你要表现的也不要表现，你表现的总是有人看见表现的，那聚会大家都很爱主，那么才要表现的，所以问题就在这里。所以你知道吗？现在哥林多的确出了一大堆的问题，那么现在怎么解决这些问题？所以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保罗要一次永远给我们看见，得救以后有许多的问题，得救以前有罪恶的重担，得救以后变成圣洁的重担，得救以前你背罪恶的重担背得很辛苦，得救以后你看你背罪恶的重担背得很辛苦。得救以前主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以为这只对罪人说的，你忘记了，你得救以后你还得听见主对你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学习圣洁的功课都是你在那里做的，都是你在那里背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得救以前是问题，得救以后是问题，得救以前重担，得救以后也是重担。那现在问题就是谁能够解决这些问题？那不要忘记，得救以后的问题是什么？得救的问题都是从得救以前来的。你慢慢你就知道了，慢慢就是。我们以为说一个人一得救以后，哎，什么罪都好了。不，你会发现呢，我们从前得救以前犯的罪，它有个很长的后遗症，那个结果一直延续到得救以后的。那现在问题就是说，其实十字架呢？已经也帮忙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，但是我们太聪明了，太聪明了，因为我们本来觉得什么都不行，一切都是恩典，都是主做的，在我们得救的时候，但一得救以后你太能干了，现在呢我要帮助一点的忙， 所以呢，我要忍耐，我要温柔，我要谦卑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其实圣灵老早都替你做好了，你不要嘛？你太能干了。他本来老早都替你做好，结果你自己要做嘛？就好像我那个小孙女一样，她很能干的，她自己会穿鞋啊什么。其中我说我帮你穿，她自己穿，结果她左脚跟右脚就做饭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叫自作聪明，她自己以为很行嘛。我们都是这样，做基督徒通通这样。其实我们的主老早都替我们预备好了，婚前也好，不是这信主以前跟信主通通弄好了。想想看，两个问题丈夫家庭问题，其实难处在哪里？因为他们根本是在两个不同的屋檐底下来的，当然不同嘛，当然习惯不一样，各方面都不一样。那当然，你弟兄姊妹，很多的问题，当然就来了嘛。但是你都知道，所有做媒的人呢，就做到结婚为止，对不对？做到地产为止嘛。没有一个做媒的包生儿子的，对不对？你到时候你生不出孩子的，没有孩子，你说为什么替我做这个媒？我们都知道，所有世界上做媒是解决你婚前的问题，做媒的不解决你婚后的问题。但十字架道德好，十字架道就是，他从我们信主以前一直到信主以后，一直到直到那日，都是十字架做，稀奇不稀奇？所以如果你知道什么叫福音，什么叫好消息？好消息，我们觉得得救以前一切都是恩典。很多人以为得救以后就我来做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都错了，我们都是自己做，结果是左脚鞋穿在右脚穿在自己左脚上。所以如果你今天在天上看，都要笑的。我们就你看见我们太聪明了，太能干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十字架的道，为什么保罗讲十字架道？因为问题需要解决的。那么就世界上有问题怎么解决？两个办法，你一定要两个办法同时存在才可以。第一个是智慧，第二个是能力。所有的国家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，尤其是美国，你记不记得在1929年有一次很大的经济大萧条？那弟兄姊妹，那次大萧条可以说对美国是很大的重创。然后这个罗斯福总统接了个烂摊子下来。他结果用100天的时间就找了全国最有智慧的人，最聪明的人，然后用国家的力量，那么最后呢，所以慢慢的就把经济就恢复，这是解决的办法。所以一面他需要智慧，要把所有这个美国里面最智需要的智囊团，但你需要国家能力才可以啊。结果你看你那个能力，最后呢是叫罗斯福总统作为唯一的一个总统是私人的，从来没有过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为什么罗斯福总统是全美国最好的总统呢？因为他可以把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把它解决。那将来敌基督也是一样的原则，将来世界上的经济，我相信将来的一汽油的问题不能解决，越来越厉害，英国已经比我们高3倍了。那你不会想象到，你不会想象到，如果这个事情越来越坏，会有什么结果？世界越来越坏，将来一定有经济萧大萧条，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四旬马里面预言一样。那么到了时候，你看你好了，谁有办法就行，谁有办法就有力量，谁有办法谁有力量把我们从经济萧条里面出来就可以了。所以你知道。这个尤其经济不好的时候，你如果要竞选的话，你就说我要拼经济就好。如果你姓马的话，那么你这些都是马上就好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这一点没有错，但是这个是迷思的。你相信说你真的当了总统以后是马上就好吗？没有这个解释啊。所以现在我们也晓得很清楚，就是这个我们知道说，将来敌基督就敌基督，他可以开支票，我可以立刻。这些问题都能够解决的，所以将来敌基督就很像什么？就很像罗斯福总统一样，他的确有力，但是问题需要两个东西，一个什么？一个是智慧，一个是能力。但是你要智慧吗？你去找希腊人。你要能力吗？你要去找犹太人，他们是专家，一个是能力专家，一个是智慧专家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今天世界需要的同时有能力，再加上同时有智慧。那么现在这个智慧从哪里来？能力从哪里来？现在保罗告诉我们能力的来源，能源。保罗也告诉我们说， 智慧的来源是在哪里。所以下面他怎么说，他说第22-23节，我们却是传定时的这样的基督。什么叫传呢？你传一定要讲话才对。那么你的话什么话呢？话当然就是十字架的话，十字架道嘛。所以什么叫十字架道呢？十字架道很简单，就是我们传定十字架的基督。你明白吗？保罗不是只传基督吗？基督什么？基督在犹太人感觉里面是代表能力啊。你看见没有？保罗代表是代表能力啊。那么基督什么意思呢？基督就是说，如果弥赛亚来的话，他的权轴一定比罗马帝国的权轴大，然后呢，他一定把罗马帝国定在十字架上。你看，所有犹太人都跟随主耶稣，跟随这个弥赛亚，他们相信将来弥赛亚来就是这样。你知道以色列人太痛苦，到现在还是做伪邦，到现在还是在列在万国最后面，而且打都打掉了敌人。所以他们做梦有一天能够翻身，做梦有一天能改过来。所以弟兄姊妹就等候弥赛亚，他们等候弥赛亚是个政治性的弥赛亚。所以你看见他们所想象的，就有一个人他的拳头真的比罗马帝国拳头更大。他们祷告就这样，他们在罗马帝国的压迫底下，弟兄姊妹喘不过气来，他们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祷告，但愿明年在耶路撒冷弥赛亚来能够拯救他们，就是他们所盼望。所以犹太要什么？犹太要能力，因为弥赛亚就代表能力。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这个主耶稣说起他是弥赛亚，结果呢是罗马帝国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软弱的家伙，这哪里是能力？所以他不能相信，不能相信。所以犹太人他们只要能力，他们什么？他们只要能力，他们没有智慧。所以你看见了，到现在他们的问题没有解决。那么智慧从哪里来的？智慧就是我们传定十字架的基督。所以今天有彼得，他听说主耶稣是要定十字架，他说万不可如此，因为他是犹太人嘛，他承认主耶稣是基督，所以呢，在他的观念里面，他只要基督，不要十字架，因为十字架代表软，十字架代表受苦。你怎么能把荣耀跟受苦放在一起？你怎么能把那刚强跟软弱放在一起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什么叫十字架？十字架是刚强跟软弱相遇的地方，十字架是智慧跟愚拙相遇的地方。这两个东西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相遇的，那你稀奇不稀奇？所以在这里就说，我们确定传定十字架的基督。所以犹太人就说绊倒了，为什么？就这个不是能力吗？这哪里是能力呢？然后呢，外邦人对于希利尼人是愚拙嘛？当然，你看那个尼采这些都讲超人哲学嘛。所以我们知道后来我们知道这个过去100年的悲剧跟尼采哲学当然有关系嘛。所以你看，你因为讲超人哲学，一定要发挥自己，你要肯定你自己。那弟兄姊妹，所以现在你看见一个人如果被钉在十字架，这什么记号？这当然是愚昧的记号了。所以在希腊哲学里面没有十字架，希腊哲学里面是要发挥你自己，是要彰显你自己，是要肯定你自己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只有主耶稣说，若有人跟从我，就应当舍己，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什么？这是十字架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世界上认为是愚拙的，其实呢是真正的智慧；世界上认为是软弱的，其实是真正有能力的。所以弟兄在十字架上，你看见神把所有智慧通通打倒了，神把所有刚强的人通通打倒了。所以智慧人在哪里？文士在哪里？这世上的电视在哪里？神岂不是叫世上的智慧就变成愚拙吗？只要你看十字架，你知道这些最有智慧的人，包括苏格拉底在里面，通通变成愚拙的。是的，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这就是十字架的道。那么，然后接着下去，他说：“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利人，基督什么？基督就是定十字架基督。”总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。不要定十字架，这犹太人的基督是什么？神的能力如此而已。 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必须加了定时加的基督，然后呢，你看见一面是神的能力，一面是神的智慧，就这样显出，你就看到神的智慧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直到今天犹太人不明白，这就是以色列人不明白，这就是世界人不明白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十字架总是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简单的来说，十字架是神的办法。谁有办法，必要两样东西：第一，能力加上智慧。有许多的 problem， 有许多问题，十字架是唯一的 solution， 唯一的答案。所以这个就是保罗要说的。然后二十五节，你看见了吗？这是四物的矛盾，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。什么是神的愚拙？就是神在十字架上所表现似乎的愚拙，因为人觉得这是真愚拙，但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更强。你看，这个软弱不是真的软弱，是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似乎的软弱，结果怎么样？比人更强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吗？来到宇宙中最大的似乎的矛盾，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。什么叫做十字架道理呢？在十字架上，你要看见愚拙的智慧，你要看见软弱的能力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能力，你看见一面是软弱，但是一面却是刚强。这个是在十字架上，你看见一面是愚拙的，其实它是最有智慧的。我问弟兄姊妹，我举个例子。当有人要打你右脸的时候，你说这个人刚强吗？刚强，够狠，对不对？他把你打的。但是我要问，是谁刚强？是打人的刚强呢，还是转过第二个脸的刚强？转过第二个脸的人，不要忘记是谁叫他转过来的。那个能力什么能力？那个能力是十字架的能力。那个愚拙是为什么愚拙？你为什么转过来？他更笨呢？这叫十字架的愚拙。但其实，全世界最刚强的人来转过第二个脸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要什么？神要这个叫这世上的智慧都变成愚拙。所以当十字架被举起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全世界都是愚昧的人，全世界都是软弱的人。所有的宗教告诉我们说都应该要做好，没有一个宗教告诉我们说人根本做不好，人有做好的愿望，没有做好的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这就变成世界的烂摊。道理都有啊，道理都是最有学问的人告诉你的，办法都有啊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连告诉你办法的人自己还是最有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。所以马克吐温说，他说戒烟是全世界最容易的，他说我已经戒了100多次了，为什么没有成功吗？为什么？他表面是最聪明的人，他有办法，结果他办不到，没有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谁把这个智慧跟能力赐给我们？就我们信耶稣那个家的。在所有没有得救以前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以为是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，从大陆来读书的人都非常自视很高的，因为那么多的人能够来到中国，能来到美国，都是头学尖的，可以说都是全中国最顶尖的人物。台湾来出来都这样，从哪里出来都这样，到了美国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这进入团队是最难的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最有智慧的，在智慧排行榜里面，如果排列到他们排到大都比赛了，排的最高，那么从某方面来讲也是最高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是这是真的智慧吗？真的智慧身上带着愚昧愚拙，真的能力身上带着软弱，但这些身上你看不见软弱。其实丁顿他是最软弱的一般人，其实这些人严格说来，实在说来，他是没有智慧的，但是因为他考了各方面都行了，那大家应该都你应该现在大家承认他是有智慧的，那压力他能把许多人压垮。所以就是我们要承认，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第一，你承认我是愚昧的人， 只有愚昧人才信耶稣的弟兄姊妹，只有软弱人才信耶稣。你稍微刚强，你根本不在这里；你稍微聪明，你不在这里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得救的那一天是我们最聪明的那一天，我们得救的那一天，弟兄姊妹，是我们最刚强的那一天。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个见证，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十字架的道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用他的话，我们希望弄得更清楚一点。我们要来看一段圣经，就是罗马书的那段话。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难做的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。